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分享了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25天，借着患难得改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和您共读这一章后半部分的内容，以耶稣的态度面对困难。另外，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将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我曾经历什么困境，对我的成长带来极大的帮助？敬请留意收听。以耶稣的态度面对困难。困难不会自然生出神所期望的结果，许多人在经历患难之后，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充满怨愤，不再成长。我们必须以耶稣的态度面对困难。首先要谨记，神的计划最美好，神知道什么对你最好，他永远为你的好处着想。每次神拒绝你的祈求，没有为你解困，你都要记着，神现在所做的是为了我们的最大得益，锻炼我们去活出神至高的圣洁。重点是你必须经常专注于神的计划，而不是自己的痛苦或困难。耶稣就是以这种态度来面对十架的痛苦，圣经也劝我们学效他的榜样，要定睛仰望那位做我们领袖和导师的耶稣。他甘愿羞耻地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将来必得着喜乐。彭克利曾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受尽煎熬，但他亲身体验过专注所产生的能力。你若看世界，只会感到悲愁；你若看自己，只会感到绝望。但你若仰望基督，便得着安息。你专注于什么事物，将会影响你的感受。忍耐的秘诀是在于不断提醒自己，痛苦是短暂的，赏赐却是永恒的。摩西甘愿忍受人生的困苦，因为他期盼前面的赏赐。保罗也是这样忍受苦难，他说，我们现今的患难只是轻微和短暂，然而他们却为我们带来无可估量的巨大荣耀，是永远长存的。亲爱的，不要随从那短视的思想，而需专注于最终的结果。我们若要分享他的荣耀，就必须分尝他的痛苦。我们如今所受的苦，若与他将来赐给我们的荣耀相比，根本是微不足道。喜乐和感恩。圣经教导我们，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感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呢？请留意，神吩咐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感恩，而不是为所有情况感恩。神不会要你 为恶事、罪恶、苦难或他们对世界造成的痛苦而感恩。反之，神要你为着他借助各样难题来成就他的旨意而向他感恩。圣经说，要在主里常常喜乐，他不是说为你的痛苦而喜乐。这是受虐狂，你要在主里喜乐，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你都可以因着神的爱、神的看顾、智慧、能力和信实而喜乐。耶稣说，那是要充满喜乐，因为天上已有大赏赐正等着你们。我们知道神会与我们一同经历痛苦，我们也可以因此而喜乐。我们所服侍的并不是遥远而疏离的神，只置身事外站在一旁，说些陈腔滥调的安慰话。反之，他愿意进入我们的苦难之中。昔日道成了肉身，显明耶稣愿意参与我们的苦难。今日圣灵也是这样在我们里面做工。请记得，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拒绝放弃，我们要忍耐，坚持到底。圣经说，让过程继续下去，直至你们建立完全的忍耐，而你们将会发现，你们已变成品格成熟的人，再没有弱点。品格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当我们避免或逃避人生的苦难，就是试图缩短这个过程，延误自己的成长，最终只会造成更深的痛苦。因着否定和逃避苦难而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当你明白品格建立所带来的永恒意义，便会减少求神安慰我、帮助我、令我感觉好一点，而会更多求神改变我。当你在难以预料、令人困惑和似乎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处境中，开始看见神的手在做事，你就知道自己是迈向成熟了。要是你此刻正面对困境，请不要问为何是我，反要问你想让我学些什么功课，然后信靠神，按正道而行。你们需要忍耐，继续跟随神的计划，以致你们可以在场亲身见证应许的成就。不要放弃，要坚持成长。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第25天，借着患难得改变。这章的思考问题是：我曾经历什么困境，对我的成长带来极大的帮助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2020年的6月26号，然后收到我的那个一个好朋友，其实也是主里的好姐妹，是她带我信主的。因为她很年轻嘛，才38岁，然后从她信主服事也是差不多有14年的时间吧。 然后就突发，疾病，其实是因为救治不及时了，然后，就去世了。当时我就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相信这个是她，我以为是另外一个同名的姐妹，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去求证，因为当时她就是她不在国内嘛。然后到最后知道是这个姐妹，当时我就很震惊，然后就感觉头脑一下懵的一下，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差不多有好几天，可能至少有1周的时间吧，就是每天晚上就很难入睡，然后每天就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会临到这个姐妹的身上，然后就是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追思礼拜也结束了嘛，然后这件事情是事实已经发生了，所以。就是需要继续面对当下的生活呀、工作和学习。然后我就其实还是有一些的疑惑，就是还是有的时候心里还是在问神，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一个这么爱主、这么忠心服侍他的一个使女的身上，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背后，要让，就是让他的家人、他的同工、朋友要学什么功课，然后就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然后后面就是，有一天，我在，就是在这个安静，在这个默想当中，就是。就是好像看到一幅画面，就是上帝有一天走进他的花园，因为上帝的花园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各种各样的花都特别的美，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然后呢，他就走到一株花面前。看到一朵他最喜欢的花，他就把它给摘下来了。然后，就是看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我一下子心里就有一个微小的声音：他是上帝，他是园丁，他有权去，去对待他的花，他要修剪，他要浇水，他要施肥，他要除草。他要摘下哪一朵花，那是他的权利。所以呢，我就突然就，好像就是心里就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好像就告诉我，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哪一天结束，但是。就是我们活的这段时间，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长度。我们只要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去按照他的心意，去顺服他，去爱他，去遵循他的旨意，去成为周围人的祝福，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这就够了。所以我就一下子好像豁然开朗。然后我就明白了，然后我就瞬间就感动，就流泪，然后我就把这个信息，就是我默想的这段画面，然后看到的这段事情，然后悟到的这个真理就，发给这个姐妹的妈妈，然后就。也是去鼓励，去安慰他。 然后所以就是然后这他这一章给我们去默想的经文，就是这个主题经文，就是罗马书8章28节嘛，它的主题。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就是学到，这样子的苦难，接受，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和主权的时候，就更加的珍惜生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跟随他要效法基督的生命。那这个姐妹或这个好朋友，她也是爱神的，一直在服侍，在海外服侍做 missionary。所以就是继续去做他所做的，然后去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使命，给他的使命。当然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回天家了，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他在世上的使命，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使命，就继续去求主帮助，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在这一刻当中，去学到的，使我成长的吧，给我的帮助吧，
非常感谢菲比的分享啊，菲比就讲到了自己的一个挚友，一个非常爱主，也非常年轻，也非常喜乐的一个姊妹。被主接去的时候，菲比会有很多疑问，包括震惊、不相信、不能接受。直到有一天自己在默想的时候，圣灵就给了菲比姊妹一个画面，她看到上帝走进了自己的一个花园。当她看到一株非常美丽的花的时候，她把这株花就摘了下来。因着这样一个画面，菲比就明白了上帝是我们的主权，所以上帝呢，他是园丁，他有权利去修剪，或者说是摘取自己喜欢的花朵。也因着这一点，菲比就明白了我们活着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从中也悟到了一个真理。那么，我想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许呢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挚友的离开、亲人的离开，或者是主内的非常爱主的传教士也好，或者是牧者也好，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这么多的疑问。但是，相信听了菲比今天的分享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有所启发，因为我们的人生呢，寿数不在我们的手中，而是在神的手中。那每个人有活得长久的，也有活得很短暂的。但是，当我们使命完成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接走。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每一天，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活出基督的爱吧，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吧。
是的，菲比已经学会，在任何处境中，要问上帝，你想让我学些什么功课？亲爱的你，学会这个功课了吗？我曾经历什么困境，对我的成长带来极大的帮助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感谢主啊，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经历。最近呢，是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件，之前呢就是很挣扎，然后也很艰难，然后现在呢，就越来越感恩的一件事情啊。是这样的。因为我的一位朋友啊，他呢，是很渴慕神的，这样呢，他也很想来在这个圣经上能有多学习和成长，然后呢， 他就有一次呢，就是在那个网上呢，就认识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姊妹，然后这个姊妹呢，就把他带到一个神学的一个课程当中去学习这个圣经的知识。那我这位朋友呢，因为圣经的底子比较薄弱，所以呢，当他在其中学习的过程中呢，虽然对他们有一些的疑问，但是呢，一直也不能确定说，他们的这个教导是异端呐，什么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也很急，我就一方面跟他讲真理，那一方面呢，他又觉得说又不确定，又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又不对呀，这样的。所以呢，后来我就上网上我去查了一下，那发现这个组织就是新天地，属于邪教组织啊。那他们是真的是，后来我就跟这个朋友，我就给他分享了一下，我说这个就是邪教。那我这位朋友呢，他呢，这个个性他比较柔弱一点，然后呢又比较容易就是轻信吧，所以他一直也是犹犹豫豫啊，也是那些异端的那些人总是就是拉着他，我就很难，就是很难把这个朋友拉出来。然后后来我说，那你就学我们，要不然就学这个良友的课程。我说这个良友课程呢，绝对是纯正的这个福音真理。那你去学它的时候呢，你没有任何的你甚至你不需要去警惕呀，有什么不对的教导，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学习。啊，他也表示很有兴趣，只不过呢，他的时间就没有了，因为呢，他晚上要参加那个异端的课程学习，他们学习很晚，到11点多钟，可能都将近12点那样的，在学到凌晨。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时间，因为白天要工作。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为了要把他从这个异端当中给他拉出来呢，我就后来我说，那你就干脆你就，晚上呢，你就别去参加这个课程的学习，那咱们就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灵修，这样呢，你，有什么就是疑问呢？你之前学到的那些内容，你有觉得跟这个圣经上不符的，要跟这个解经的这个书籍啊，我们当时也在读一本那个，圣经灵修版那一些注解啊。那我说你跟，如果你觉得你学的东西，有跟这些正统的教义不符合的，那你就可以拿出来我们探讨一下。为了要搭救他，把他从这个异端当中把他救出来，所以呢，我就强忍着这个困倦，还有我的这个疲惫，那我一直就坚持着啊，晚上我就陪他一起来这个学习圣经。后来呢，就感谢神，那我就，因为他也很辛苦，因为白天他要工作一天，晚上可能要工作到8点多钟才回来，这样呢，就是我们在一起也都很累。那后来我们就有一个感动，就说那我们就来把它改到早上啊。我们就是原来都没有这个早起灵修的习惯嘛。那我也很羡慕一些这个属灵的前辈，他们早起灵修啊，有的真的是，天没有亮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就起来灵修了。哎呀，我就羡慕的不行，但是一直自己呢就做不来，所以呢，后来我就说，那好，那就我们就看看早上，我们就来早上来灵修，所以我们后来就把时间改到早上，就是6点钟左右，我们就开始灵修。那，感谢主哈，因为自己一个人起不来呀，这个有个同伴呢，这个就很有这个一个催促的一个力量哈。那所以呢，我们 就开始一起在早上6点就开始灵修。有的时候因为我想提前做一个祷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5点半我就起来了。那一直坚持了一段时间哈。那我们其实都是真的是很喜乐，因为早上原来我们都是属于那种起床困难户，然后那个很难早起。但是呢，就自从我们相约灵修之后呢，我们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灵修，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一方面得着神的话语喂养，一方面呢，我们就是真的是得着灵里的这个力量哈，可以彼此带导，然后彼此呢分享一些一些压力啊，或者是这样的有一些交流哈，在属灵的同伴，的这个陪伴下，我们一天的开始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就是，以这个敬虔哈，以这个神的读神的话语，我们来开启新的一天，非常感恩。所以呢，我就非常感谢神呐，因为这样的一个之前这样的一个危机哈，我的朋友的这个误入异端的邪教的危机，那后来转变成了现在我们两个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长进啊，使我们能开启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到很喜乐也很感恩的一个早起灵修的习惯。我们就是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真是使我们。就是我是希望坚持到一生之久啊，早上就是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坚持下来了，就希望一直坚持，因为这真是我们基督徒这个非常非常蒙福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在这里我也非常感恩。好的，那我就分享这件事情。
好的，刚才丽娜呢，等于分享了她的一个朋友，误入异端，是吧？然后
对
呢，
的。
然后呢，丽娜呢，因着晚上先开始陪这个朋友来学习圣经，到后来又改到早上，其实对丽娜来说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也是很有挑战的，因着对朋友的这份爱，一起来灵修，虽然是一个困难，但是呢，对丽娜还有她的这个朋友来讲呢，都是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在属灵方面得到了喂养，彼此
是
呢，
的，
有压力呀，有生活中的难处呀，也可以带到分享。
亲爱的家人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